老师在我家，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要是在我家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哦，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郭丽娜理事呢，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做分享哦。郭理事也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主任。丽娜主任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欢迎我们的丽娜主任哦。有一阵子没有跟主任在空中做一些的分享了哦。
是
嗯，好，丽娜主任，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点吗？好，声音有点小，伟华声音太大声了。好，丽娜主任，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节哦，是在做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哈。那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这是为什么呢，主任？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只要符合目前政府补助的一些公费施打肺炎疫苗对象，那可以尽可能的到医疗院所去接种注射，那这样才可以提高大家的一个保护力。那越多人注射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才会有一个群聚的一个保护力。
这个是跟流感疫苗的保护力是不太一样的，还是在这个秋冬的一个时期的时候，肺炎链球菌疫苗它接种的一个必要性是什么呢？它会提升我们避免流感的一个感染之后的一个影响到身体的危害吗，主任？
其实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并没有因为季节的不同建议要施打，它其实整年都可以施打，甚至在我们的幼儿的部分，目前政府补助是从出生之后两个月开始就可以施打这样的疫苗，所以如果有施打这样的疫苗，可以避免在我们肺炎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是肺炎链球菌的感染，那就可以提升我们的保护力。
所以它顾名思义，在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就是可以避免肺炎链球菌的一个感染，对不对？
是。
那肺炎链球菌的感染会造成身体的什么样的影响呢？
通常会引起最常见就是肺炎。那肺炎其实在老人家的一个住院的常见的一个疾病，甚至有些是门诊稍微比较轻微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的来源。那老人家因为免疫力下降，一旦感染了肺炎链球菌，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肺炎，那有些甚至要导致住院插管治疗，那这样对于整个疾病的治疗愈后都非常的不好，所以如果能够提早施打疫苗，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感染发生。
是，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的接种，有所谓的公费的疫苗，对不对？除了流感之外，那也希望在这个时间，你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如果你还没有接种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你又是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的，是可以同时接种吗？
可以的，而且现在其实接种非常方便，只要一次挂号，请医师同时开流感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在同一天分别在不同的两只左手跟右手手臂就分别注射不同的疫苗，就可以一次完成两种疫苗的接种。
是是，我记得很早之前的时候，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他们就是小孩子好像没有符合公费流感疫苗，后来才有，对不对？而且这个疫苗超级贵的。
政府是从 23价是比较早型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嗯、那它也是比较旧型的、嗯、那它的涵盖范围主要过去都是75岁以上的老人家、嗯、那是符合公费补助的对象、
嗯、
但是小朋友的部分是从104年那时候105年四月开始才有补助、
嗯、
那从出生2个月开始打第一剂、嗯、接下来隔8周再打第二剂、
嗯、
那第三剂的时候是在出生后第12到第15个月之间再打第三剂、嗯、所以政府是补助3剂的，这个是13价的疫苗、
嗯、
那老人家就是23价，就是每5年打一剂这样子。
哦，这个几价几价，伟华一直有一个疑问、哦、所以那个数字越高，那个指的是那个保护力越好吗？是怎么去分呢、啊？
其实不是，
不是
一般我们常常遇到很多民众会有个错觉或迷失，以为说23价的好像涵盖的范围是不是比较广，比13价的好？那其实两种疫苗不太一样，适合的对象也不太一样。那所谓的几价几价，指的是说，针对最常引起肺炎的这个链球菌、
嗯、
它有多少血清型抗体、
嗯、
比如说23价它就有23种血清型抗体、
嗯、
那13价它就有13种血清型抗体、
嗯、
但23价没有比13价好的原因是23价是比较早期开发出来的一个疫苗、
嗯、
那它主要在我们身体里只能刺激到我们的 B 淋巴细胞、
嗯、
那所谓的 B 淋巴细胞就像我们身体的如果这个疫苗打进去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那 B 淋巴细胞就像子弹一样，它会很快生出来，然后如果肺炎链球菌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子弹就会一一针对这些细菌把它击垮、
嗯、
可是13价的肺炎疫苗它是后来在改良过后，它又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疫苗上面多加了一个蛋白质，引起我们身体另外一个叫 T 淋巴细胞、
嗯、
那 T 淋巴细胞它本身就像一个会带兵打仗的将军、
嗯、
而且这个将军其实很会记仇，就是一旦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免疫反应，我们身体会记得，而且这个将军会号召更多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启动，去击垮肺炎链球菌的一个入侵。所以13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的数字好像比较少，
是，
可是实际上它的效果可以比较持久，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保护力也可以比较好。
是，我觉得主任那个你形容的非常的好，哎、欸，这就有点像是早期的武器跟先进的武器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齁，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那另外还要补充一点齁，23价它其实只适合成人，小朋友因为他的像2岁以下婴幼儿，他的免疫力还没有发育完整，所以即便打了23价、
啊、
也没有办法提升它的保护力，所以23价的补助对象才会是以老人家为主、
嗯、
那小孩子补助的是13价的疫苗，因为它的作用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不同的族群要有不同的一个公费补助的一个对象。
是，这也是刚刚伟华正想问的，想说既然13价比较好，奇怪了，为什么我们的长辈朋友要打的是23价、哦、所以因为说符合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功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不能用23价，是因为说他的免疫细胞提升力还没有那么的好，我们去刺激他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反应给出来，对不对？
是，
哦，了解了，大家有听懂了齁。那我们的刚刚提到我们的23价，以长辈朋友的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的话，哦，是每5年一次。
对，
它的
保
护
力
是5年，
一般大概维持5到10年、嗯、不过建议还是每5年施打一次、
嗯、
因为它打完就像刚刚提到这个 B 淋巴细胞，
嗯，
这个子弹打完就没有了、嗯、而且它每一次打的刺激我们身体免疫反应会逐步的下降、
嗯、
所以随着时间会慢慢消失，所以每5年还要重新打一次。
是，所以我们符合对象的长辈朋友的话，他自己就要知道说他前一剂是什么时候打的，还是会做一个通知啊？
现在因为公费补助的这些我们都要上传到政府的系统里面、
嗯、
所以民众只要到医疗院所去就诊的时候插入健保卡、
嗯、
其实都已经有记录在里面了。
哦，所以哦，我们符合公费流感疫苗甚至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的长辈朋友，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对不对？如果是你、是不是
一般县市的话是75岁以上的长辈、
哦、
但是台北市从去年开始加码65岁以上就有补助。
哇， 我们台北市福利下修哦，
是
哦，保障很好哎，所以我们相差有十岁耶。哎，定在65岁是因为说，发现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在这方面的抵抗力，它是逐年下降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随着年纪越大，免疫力本来就会逐步下降。研究都报告，指出大概50岁以下，我们的免疫力就逐步下降。那65岁以上，当然是下降的更快。
所以我们今天在丽娜主任的一个分享当中，就要告诉一下，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家里有这个我们以台北市来说的话，对不对？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好，如果你在打这个流感疫苗的时候，也会接收到这个，哎，你是不是应该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了？如果你有些质疑的话呢，今天我们就会做一个说明，还是希望好每5年你能够接种一次，对不对？为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
是，那另外补充，其实像现在台湾疾病管制署有针对像老人家的一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其实虽然公费补助只有23价，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老人家想要有更好的保护力，那其实现在建议是先自费施打13价的疫苗，先把这个将军把它激活起来，让它有比较长的这个免疫记忆出来，然后隔1年之后再打公费的23价补助疫苗，那这样对于老人家可以有更完整更好的保护力。
哦，是，也就是说这个13价跟23价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的这个部分，它可以连续2年做接种。
是，
哦，那我们的1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保护力也是5年吗？
哦，不止，它其实更长，
更长、啊。
目前建议就是打一剂就可以，
打一剂就可以了。哦，那我真的建议我们自己的福利哦，既然这个年龄下修了，对不对？那统一换成13价的疫苗接种，有没有可能啊？
不过13价，因为它目前价格比较贵，所以还没有纳入补助。如果要自费施打一剂，大概是3000多块。
是是，那丽娜主任，就您的一个了解哦，因为针对我们的小朋友的部分跟长辈朋友的部分，都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一个补助嘛？哦，他们族群的部分大概的接受度是如何呢？是不是长辈朋友会比较忽略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
其实以我们在医疗院所看到还蛮踊跃的、因为大部分民众如果来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符合公费施打肺炎链球菌的条件的话、其实医师也会顺便询问说要不要顺便一起打。
是是、哦、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对于疫苗接种的一个观念是比较先进的，对不对？至少你先有一个保护力嘛，
吼，
可以抵抗一些的细菌的一些的侵袭，对不对？或病毒的一个侵袭哦。那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你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哦，也可以接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就是一只打一只手打一个嘛。我还要问一下，哎，打完这样子手会不会那个有一些的副作用的情形，不能够动或干嘛的，或不舒服的状况啊，主任？
其实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局部的比较多、像是局部打完部位酸痛、
哦、
或者有的会红肿这样子、但是通常大概持续48小时以内会消失。那少部分的才会有像是发烧，小朋友比较常见会发烧，然后还有一些更少见的一些副作用哈、那这些通常不会非常的严重哈、不过我们建议就是打完疫苗还是要观察30分钟以后。
你说在医院里面
或者在诊所打完疫苗，建议要观察30分钟，确定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之后再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
是是，会担心可能自己身体有一些任何状况的时候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的出现，对不对？了解。那我们在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或禁忌，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的？
肺炎链球菌接种的疫苗接种的禁忌，像是如果对疫苗成分本身有过敏、或者是目前正在发烧，或者有一些其他急性的疾病、正在像是一些感染，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目前正在复发的时候，建议先不要接种、等疾病的控制状况这些完全稳定之后再接种。另外过去如果曾经打过有发现任何不良反应的话，那建议可能要小心、避免再次遇到相同的药品，这样会引起一样的不良反应。然后另外还有像是如果医师如果评估之后是不适合接种的对象、也不建议、那还有就是5年内还没有满5年就建议不要再重复施打。
哦，好。就是这些的注意事项，刚刚主任提到慢性疾病复发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血压突然变高，或者是血糖飙高这样子的情形吗？是这个吗？
其实这些都算，
都算哦。
对，因为你的身体处于这个不稳定的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压力的来源。嗯、那如果这时候打了疫苗进去，再刺激你身体一些免疫反应、嗯，那有时候会加重你目前疾病复发的状况。
嗯哼，那主任有没有那种情形，就是我曾经是打过流感疫苗好了啦，流感疫苗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那我再去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是不是就要多加的注意，跟医生做一个提醒呢？是这样。这样子的嘛，这个需不需要注意？
实际上流感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两者是不同的疫苗、嗯、所以两个之间的不良反应理论上是不会互相有关联的、嗯、不过我们建议民众一般我们在就诊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地告诉医师我过去曾经用过哪些药有过敏或者是不良反应、嗯、这些不论是不是这些疫苗都一定要清楚地告知医师才可以避免用到相同的药物。
是是，这就是我们的民众哦，就是你任何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的一个经验，你都要提，对不对？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跟那个应该无关吧，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听众朋友会自己当自己的那个诊断师哦，医生就说应该没关系了，不用提吧。可是殊不知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小点你没有提到，然后造成可能你注射什么东西或服用什么的药物有一些过度的一个反应，对不对？
是。
嗯哼哼，那这边刚刚提到就是过去注射曾经发生不良反应者，也就是指的是你在注射肺炎链球菌有一些不良反应，这边指的就是相同的疫苗注射的时候咯。
是相同疫苗
注射，是相同疫苗。
那这时候如果民众主动告知医师的话、嗯、那医师会去判断说这个跟药品是不是有相关性。
嗯，了解。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有我们的郭丽娜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哦。我们的郭理事呢也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一个主任哦。所以每次我们的临床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我就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医院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当中哦，我们的民众在接种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时候，会比较忽略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较常忽略的其实、嗯。就是每五年要施打一次这件事情，而且大家会记不起来说我上一次到底是哪时候施打。不过在现在在健保卡上也会有小贴纸，会贴说我上这一次是几月几号，哪一年哪一月打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会贴在健保卡上面。那现在健保署有个更好的做法，就直接注记在系统里面，所以只要插了健保卡，其实从系统上就一目了然是哪一年曾经注射过这个疫苗。
是是，这也是我们现在健保卡我觉得功能非常非常好的哈。这个只要你看过什么样的病，你服用过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哦，做过什么样的一个注射，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说得够清楚的话，就是你到任何医疗院所只要插进去之后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了。
是。
好，那最后呢还是请我们的丽娜理事对于我们的这一次的一个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对象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时间注射的一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台北市的年龄下修是优于其他县市的主任。
台北市的市民只要符合65岁以上，其实都符合公费补助的对象，所以就建议尽快的到所有的医疗院所去就医。那政府补助的这个其实要去就医的经费也非常便宜，像一般医院大概挂号费市立医院大概50元就可以施打完疫苗那自费的话当然可能还要加上药品费啊诊查费这些那自费会相对来说较高。不过前面刚刚也讲过如果能够先打13价、然后后面再去打公费补助的23价，对于其实对于老人家会有更好的保护力。
是是，那13价也是要隔5年，就是比方说我举一个时辰好了今年是107年嘛，对不对？以每5年来打的话呢，就是大概102年左右施打的，对不对？可能在今年度就要做施打。 对不对？
23价才是每五年，
对，每五年施打一次嘛。那如果说他去年已经施打了23价的一个疫苗，那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哦13价，我希望有个带兵的将军可以号召哦，他今年度可以自费去打那个13价的疫苗嘛？因为他还没有到五年的时辰，
可以，其实只要间隔一年。
间隔一年，
在台湾疾病管制署的网站上有非常多的问题跟民众所问的问题跟回答，那里面有非常多民众提出来说，我去年打23价，今年我想打13价，我要间隔的时间多久？
嗯，
其实像这些 Q&A。网站上都有很多可以提供咨询，
是是，好，那主任刚刚你说的那个网站是什么网站？
台湾疾病管制署，
台湾疾病管制署，好的。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只要对于任何疫苗的一个接种，因为不单单是我们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嘛，对不对？只要对于任何疫苗的一个接种有一些的疑问，比方说一个时辰什么时候该打，间隔多久的一个时间，都可以到台湾疾病吗管制署的网站去做一个查询，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落掉没有提到的，主任？应该差不多了，
是
哈。好，今天非常开心了，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郭丽娜理事，也是北市万方医院的药剂部主任的一个分享哦。那记得符合我们的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对象，包括了像是流感疫苗啦，还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啦，甚至想要自费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了哈。23价还有我们的13价必须要是自费的哦。那整个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时间点间隔多久，大家都可以来参考，可以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就是可以到那个疾病管制署的网站呢来做一个查询了哈。还有任何的用药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做一个咨询服务哦。我觉得走几步路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问一下药师说啊，我现在想打这个疫苗到底适不适合，我之前什么时候打的，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询问啦。今天非常开心，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郭丽娜理事的一个分享，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丽娜理事，谢谢。